来，
礼拜二，孙维新谈天。这个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现在在我们的线上，而他人并不在台中馆里，他在洛杉矶，是不是啊，馆长？
哎，对，大春兄你好。
为什么会到？
我在地球的另外一边。
对，为什么会在洛杉矶？你现在是夜里一点钟吗？
12:15-20的。
是是是。我想知道你是有任务吗？
其实也就是到了暑假，我们上两个礼拜世界末日的展览顺利开展了以后，我终于可以离开了。大春兄的敏感啊，又会觉得怎么要开始制作新形象？
没有 ，NCC 新闻我刚播完，不就要皮要绷紧一点。
到底他们通过了没有？这些 NCC 出现了没有？
NCC 不是，什么叫 NCC 出现 ？NCC 一直在啊 ，NCC 不论什么时候都会在。不过他是现在正在忙着跟蔡衍明他们中嘉集团跟这个旺中集团在瞧事情啊，所以可能不会特别注意到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末日展的植入性行销，好吧？
哎，好，
来，你先给我讲讲洛杉矶，好吧？
其实我们在洛杉矶，每次到了暑假的时候哈，有机会过来利用自己，一方面也是休假，一方面呢能够跟长期合作的对象，像是 UCLA 啊，加州大学
啊，
或者是 Caltech 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同仁，能够见个面，讨论一下研究的工作。
是，啊，就是主要是馆方跟学院，看看将来是不是还有什么合作机会，是吧？
我那是原来在台湾大学持续下来的研究计划，所以只要有
学校
就能够做点事儿吧。
是的。那么接下来你就把末日再讲一遍吧。我看你憋得受不了了。
没有，没事没事，我只是想说上个礼拜我很高兴，教育部长蒋部长蒋伟宁也到了我们世界末日的现场，他其实说的蛮好的。就把末日谈到了整个人民的心态啊什么的。不过大春兄，有一件事情我自己深有所感啊，我们谈世界末日都是从人类的角度来出发的，你会不会觉得？
对，因为对于大自然，对于宇宙来说，没有末日这个问题吧，对吧？
倒不是，是对其他的生物啊。因为上次我们接待了另外一位大力提供我们协助的优质企业的董事长啊，他来看我们的末日展览啊，然后我们请他看了一下动物组的收藏库。以前我们是去地质组的收藏库啊，因为地质收藏库里面原矿标本跟古生物标本都很精彩，但是呢这一次我们换了到动物组收藏库去，看了很多很漂亮的蝴蝶标本啊。科博馆的昆虫收藏其实在亚洲是有名的，在全球好像也不错。那看了以后呢，我们的介绍的学术人员啊，就讲了一个让我语重心长，我听了他语重心长让我心有戚戚焉的话。他就说我们馆长现在规划的世界末日正在展出啊，其实他提到了过去台湾在30-40年生态环境还不错那之前啊，到处都是蝴蝶幽谷，很多地方有蝴蝶谷的。
是，
那他说人怎么样去抓蝴蝶呢？就是到了晚上啊，带着灯进森林
一照他就不动了，
那一照他就乱飞。但人都在树上停得好好的，一照以后它到处乱飞啊，那就是让它飞起来，然后呢这些捕蝶的人就拿着大网子左捞右捞，空中到处乱捞啊。一个晚上每个人可以捞好几公斤的蝴蝶带出去，丢在麻袋里头啊，倒在麻袋里头。
是，
但是我就好奇，我说那个时候他们捞的蝴蝶干嘛？你说很多时候是拿蝴蝶的翅膀来做
压花嘛。
对对，做图，编出那种蝴蝶图来嘛。
对，它就是所有都是真的蝴蝶。
我说你这样去捞那些蝴蝶的蝴蝶的时候，它的翅膀震动不是会把翅膀给弄坏掉了吗？那他说捕蝴蝶的人哈，每个蝴蝶就朝他的身体那么一捏，那么一捏会让他的胸骨骨折。
是，
他骨折以后就没有办法拍翅膀，所以他翅膀可以保存下来。因为其实很难过。然后我们的学术人员又补充了一句说，馆长你在做世界末日特展，谈的都是人类的世界末日，但其实对蝴蝶的世界末日而言呢，它的世界末日其实就是人类出现的时候了。
嗯，
我觉得其实蛮发人深省的。我们一直在想说什么时刻是我们人类的世界末日，但是没有想到其实我们造成了很多生物的世界末日啊。
我觉得史蒂芬霍金说的好，只要是外星人出现的那一天，他就会把我们像蝴蝶一样的胸骨就折一折折一折，你什么都别想拍了，是吧？别哭啊，我想你一定戚戚焉在这儿呢。
哎呀，那太沉重了，我们换个话题吧。
是吗？
是是是。
不过这一次的植入很有价值啊，起码提醒了我们，这个从前在60年代以前，台湾经济起飞的快要起飞的年代，还有那么多蝴蝶帮助过我们，是吧？
Yeah， 那个时候不知道，我觉得人的观念真的需要慢慢从历史上学到改变的。
当时客厅及工厂啊，家家都压花，每个人家里都可以压那个。
哎，大春，我还能够再发点议论吗？
你可以，NCC 还忙着呢。
因为你讲的这个事儿哈，就让我觉得很多人听到我们这句话，可能又会有不同的议论，说当时经济重于一切啊，所以总是要能够生活再谈到其他。
嗯。
可是我以前记得学生们讲过，我说的塞德克巴莱让我们知道台湾山林之美啊，森林很漂亮。但现在呢，我们禁止砍伐了以后，我们森林很漂亮。日本人当初把我们的红块拉去嘛。
嗯。
那现在呢，我们禁止砍伐，森林很漂亮。可是呢，我们照样买得到高级原木做的美丽家具啊。那是哪里来的？
嗯。
同学当然知道东南亚国家来的，但他们甚至不知道是哪个国家，也不 care。
嗯。
我说，当别人对我们做这样事情的时候，我们义愤填膺，我们觉得痛心疾首。但当我们做同样的事情，对别人做同样的事，我完全没有感觉。
哎，这倒是好。
对，但是学生把我在课堂上这番议论啊，逐字稿打下来，泼在网络上。
嗯，
然后到处传。当然很多人同意了，但也有些人会反对说：“哎，当年日本人把我们的红块千年巨木拉到日本去，那是强取豪夺啊。”
嗯，
可是今天我们跟东南亚国家是花钱去买的。
是，
我这心里觉得好笑。我觉得买的跟抢的有什么差别啊？
没有差别。对，
你只要有需要，他就会有砍伐。
嗯，
我觉得
只要没有买卖，就不会有杀害。这姚明说的。
对，但是你啊，就对，完全同意。就是像纽约、伦敦、巴黎那些贵妇人，他们手上戴的钻石，不也都是买来的吗？
是，
那照样会有非洲的血钻石这种事啊。
嗯，
所以我只是觉得，哎，有些人的想法好奇怪。
嗯哼，
那没事，换你说，我们改个话题。
还能换我吗？来，史皮哲太空望远镜。发现了可能比地球小的系外行星。
哎，对，我觉得这其实到我们以前一直把重心放在那个谁啊，克卜勒身上，
对，
克卜勒天文望远镜身上啊。
嗯 嗯， 嗯。
现在发觉史皮哲也能干同样的事啊。
哎，
他是用红外线，史皮哲是红外望远镜嘛？
是。
他是红外线观察的这些恒星的红外线的亮度啊。
嗯哼。
那发觉了有一个恒星，它其实呢旁边已经知道有一个系外行星了。
啊哈。
但是又发现它的红外波段的亮度呢，也是周期性的会下降。
是，
所以找到了除了它本身的第一个系外行星之外，找到它第二个系外行星了。
嗯哼。
那特别的是，这个系外行星是地球的三分之二。
是。
所以真的找到的是比地球还小，它直径只有8400公里啊。
哎，可是跟地球虽然比地球看起来好像很接近，对不对？意思是？
它对它离它那个它的母星很接近啊，
嗯、
所以它的。表面温度大到摄氏600度啊，
嗯哼，
然后只有它的绕它的太阳一圈是1.4天，
是，
那距离只有地球跟月亮距离的7倍，
哎，这个我记得王道环先生在上个礼拜跟我们也透露了一点
啊，
关于这一条。那还有，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孙卫星谈天单元，就要给予更多一点的细节，还有没有关于这个星的其他的资讯？
好，其实大春兄，我觉得哈，现在像史皮哲或者是克卜勒这些著名的天文卫星，不断的发现了天文的，就是那些系外行星啊，都是靠凌日法，就是这些行星经过了恒星表面，这个方法其实地球是可以做的，
嗯，
因为地球的望远镜只要调得够精密啊，一个中小型的望远镜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是，
这是我们希望在青藏高原上能做的事情哈，
嗯哼，
但是。很重要一点，我们现在所看，大春兄，我想您记忆所及啊，目前所发现的这些系外行星，多半它的公转周期都很短。
是，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大家比较没有耐心啊。
嗯。
因为你希望在很短的时间的几天、几个礼拜就能看到它的变化。
哎，也就是说，那个要公转1年300天左右的那，没有时间耗在那儿等，对吧？因为它用凌日的方法。很快的就可以察觉到公转比较短的这个行星，是吧？
对，就是你拿木星来说哈，如果远远的有人看着木星跟太阳系的话，
是
木星绕太阳一圈的，经过太阳前面也会造成凌日的现象，因为木星个儿也很大嘛。
嗯哼。
但是问题是，木星绕太阳一圈要12年，
是，
所以你需要等12年才会看它有一次周期性的变化。
嗯哼。
而我们不需要等到12年，我倒很希望。我们在地面望远镜有足够的时间，青藏高原上面有好的天气哈、啊， 能够找到时间长一点的。
嗯，
因为现在大家很希望知道的是，哎，你已经找到了跟地球差不多大小的246颗
啊，
其中现在大概只有几颗是比地球小的，
是，
那多半都在一两个地球的质量左右了
啊，
已经找到246个了哈。
嗯，
但是多半都是离它的恒星非常近的
啊。
就拿这颗来说吧，它已经近到表面是被烤焦的。
嗯哼。
如果它有任何大气层，早就蒸发掉了。
没有大气层了，
没有大气层了，因为离的恒星那么近啊，那些大气分子早就跑掉，因为这个行星又比较小嘛。
是。
但如果比较小，它的重力场比较低，是抓不住它自己的大气层的。如果它大气层温度很高的话，
是。
但是科学家猜想，这一个行星表面应该像是水星。
嗯。
水星表面布满了坑洞。
是。
但是一个热的，但是是死寂的一个星球。那他说。我们的水星看起来还好，因为水星离太阳啊 0.4 个 AU 大概是6000万公里。
嗯哼。
那这个是38万的7倍，也不过是多少 ?280 万左右公里哈。
啊哈。
离水星近很多，所以它的表面甚至可能到处是炽热的岩浆。
嗯。
所以这个行星听起来是很具有敌意的。
说对我们大概不会吧？
不，
就是你要去的话，
上去的话，大致因为想踩上去登陆的话，那恐怕是比较有敌意的环境，
就是烤鸭腿。
对，但是所以我很希望说，我们现在啊，科普勒已经发现了大概1800个恒星旁边是有行星的
啊。
然后呢，史宾泽也发现了很多，但是只有一只手能够数出来的系外行星是比地球小的。
嗯哼。
那不管怎么样呢，还是有机会。我觉得啦，现在大家啊已经找了这么多跟地球小或者差不多的行星，下一步就是要找跟地球太阳距离差不多在十巨带里面的行星。
哎，也就是说，既然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太阳系的水星了，那么发现它的金星，发现它的地球，日子也不会太远，但可能要等一等，就是要有耐心，
要等一下，
对吧？
对啊，对啊，所以。很好，大成兄，你现在也开始充满期待了吗？
期待啊，期待。末日反正会过的，是吧？12月21号以后，我们展开新生活。接下来我们还有题目哈，星焰发光轰击系外行星。
对，这也是系外行星一系列的新闻了。只不过这个行星更可怜。
好、
哦，它的那个恒星，它的母恒星啊。
哦。
我突然想到了《红楼梦》的王熙凤。
哦。
常常会发脾气的。
对。
那这个恒星呢，它的威力其实很庞大的，它最近还被 X 射线的望远镜 SWIFT 啊。
嗯。
SWIFT 太空望远镜呢，在 X 射线波段侦测到发出了太阳闪焰 X 级的巨大爆炸啊。
嗯。
我们太阳闪焰最强烈的是 X 级啊。
是。
那它这个星焰的威力大概是我们的 X 级的300万倍。
哇、哦，那无法想象。那如果说太阳发出这么大的闪焰，地球就完了，对不对？
地球会受，如果它对着地球过来的话，
嗯，
那地球会受到一些影响了。但是这颗恒星，然后它这一颗那个行星距离它又很近了、啊，只有480万公里。
嗯哼，
也只能说它活该了，这么靠干嘛靠那么近啊？嗯、
对。
但是呢，它爆发出来的。闪焰的威力是可以把这一个行星的物质啊，表面物质，大量吹走的。
嗯、
那这跟刚刚那一个小的，跟地球差不多，比地球小的行星不一样。刚刚那个应该是岩石质的。
嗯哼。
那这个是一个气体的巨大行星。
哦。
然后科学家透过了哈勃望远镜跟斯威夫望远镜的共同观测，发现在太阳它的恒星的闪焰爆发的时候，
嗯，
这颗可怜的行星啊。以每秒1000吨的速度流失它的物质，
每秒1000吨，
呀、
一千吨就是一吨，如果以水来讲的话，就是1立方公尺嘛。
对对对，然后现在是氢气的1000吨。
哦，
那个量是很大的，
很大的。
就常说，要、是氢气的1000吨，氢气很轻嘛，没有多重了。
嗯，
那我们就得问他那个傻问题：1000吨的氢气跟1000吨的钢铁，哪个比较重？
不是一样重的吗？
对，一样重啊！所以你可以想象，1000吨的氢气是这样流失的，
嗯，
那个量有多大？
量就很大了，体积会非常大了。
对对对，所以、很好玩的是说，我们现在对系外行星的了解跟发现越多哈、啊，就发现别的恒星旁边这种，也不能说弱肉强食，而是暴力的场面不断的发生的。
嗯哼，
那 会更回过头来比较 appreciate 比较欣赏我们自己的环境。
是，我们的太阳对我们实在太温柔了哈。虽然就这两天天气那么热。
呀，不过温柔也有限度的，下个新闻就不一样了。
怎么说？哦，太阳表面出现了大型的黑子群，但是你要等一下，我们这里出现了报告新闻的警告。98.98新闻台，今天张大春泡新闻单元是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他人现在在洛杉矶，是晚上12:36，还没睡觉，正在告诉我们太阳表面出现了大型的黑子群，这是美国大气海洋局 NOAA 编号 AR1520 的太阳黑子群，已达肉眼可见的地步，怪吓人的，听起来好像 Temple Run 里面要追我的猴子。可不可以告诉我
好像什么
好像哎，你不玩这个电动玩具对不对？ Temple Run 啊，不能再讲了、NCC 要找我了。
我以为你通常是著作等身的，是每天在那说在忙那个著作，怎么会有时间玩电动玩具啊？
左眼玩，右眼写。你要练啊，你要左右眼要练啊。
啊，你右眼写作，左眼打电动玩具。
对对对对对对，左眼打电动。嗯。好，告诉我NOAA 怎么样？太阳黑子群打肉眼，一定是右眼喽。
啊，对对对，我们的。讲说2013年呢、有些名嘴们就说了，他们知道2012不会有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马上找到下一个世界末日就是2013年了。
是，
现在看起来我们就逐步走向那个方向啦，就是太阳表面呢、上一次出现巨大黑子群是在今年的3月份，
是，
编号是 AR1429 啊，那现在这一次是 AR1520。每次出现黑子群都会有个 AR 的编号。
是。
那这个黑子群的大小，其实现在7月已经24号了哈。那已经看不到，它转到后头去了。但在7月20号以前看到的时候，其实还蛮壮观的，它占了太阳表面的1/1320。
百万分之一千三百二十，在数学数字上来讲，不是很大，对不对？
约分一下，它就是1/1000左右了。但实际上啊，它这一个面积，总面积就是地球总面积400R平方，整个圆球的总面积的32倍。
哦，这就大了。
对，它的表面上对我们张出来的宽度是15到20个地球的直径。所以，就刚大春兄讲的是肉眼可见。
是。
过去先民也曾经这么观察过。人类第一个有史记载的黑子观察应该就是在汉朝。
哦。
2000年前那句话我念出来，大春兄您觉得合理不合理啊？日出黄。
是。
有黑气。
有黑气。
大如钱居日中央。
有黑气大如钱。哦，那已经很不小了。所以那已经很不小了。居日中央。
对，我就不知道2000年前哈，当然我们不能责怪他们缺乏这种量化描述的能力哈。你的大如钱，第一个汉朝是什么？五铢钱是不是？
对，汉武帝以后就是五铢钱了。
对，但是那个钱呢，你到底拿多远多近？因为它每个张角是不一样的。对，它这个描述是非常有趣的。
我估计他是把人的脸跟这个太阳当等比，就是当一样大。那么样在他脸上出现一个，因为他没有办法找到更接近人的大小的时候。
哎，不错，哎，大春兄您这样的解释我真的很期待您这样讲了以后哈、很多过去的科学历史上的像或者是科学现象
是
真的应该请文学家或者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或许他我们会更了解过去人是怎么一路发展科学的。
我瞎讲的。
我挺感听得挺感动的，我现在一直很努力的做两件事情
你说，
一个是结合科学与艺术，像我们发展的那个伽利略的星空之旅，或者是法拉第的一生的科学舞台剧啊，
是，
就是把科学用艺术的手法来表达嘛，户外的活动。那另外一个是把科学变成文化的一部分，
哎，的确，因为我直觉是这么想哈， 是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参考坐标，而把事物，尤其是客观天文上面的事物拟人化的时候，多多少少就会产生一种非常直接的比例。当有一个铜钱那么大的，那你想想看，跟人脸差不多大的是太阳，是不是有道理？那说不定。
对对对，因为我学科，那你说的对，因为你会从一个比较包容的角度去想他这个描述。
嗯，
那学科学的人就会比较从一个批评的角度会说，那你这个钱你拿近一点，它就比你脸还大了。
是是是，
你拿远一点，它根本连个针尖都比不上。
嗯哼。
所以会去挑剔他，就像我们以前刚开始学把脉一样，中医的把脉啊，
嗯，
有一个脉叫浮脉，
是，
浮脉他说，浮脉艳艳念念如微风吹鸟背上毛，我说当时我在学这个把脉的时候，我想说这如微风吹鸟，这风到底是几级的风？这鸟什么鸟都不知道啊，
嗯。
那就是一种感觉就是的，所以那听大师兄您这样讲，我觉得学科学是应该自己要反省的。
好吧，那你告诉我，这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前居日中央，这是在西汉的时代。
对对对对，他、那时候就是形容太阳黑子了。我是不知道后来怎么跑出日中有三足乌哈。
那就更大了是吧？
对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一个巨大黑子群的出现哈，那就代表了2013年的这个11年里面的极大期。十一年是一个大致的数字了，大概是8到14年是太阳周期。
啊哈，
亚大有个很大的误差范围。那看起来明年是比较热闹的。那不过我们以前讲过太阳跟地球的比例嘛，我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我们讲说，其实太阳如果是一个一公尺的大球的话，地球只不过是一个一公分的小球。
是是。
然后把两个的距离要摆在相隔100公尺的跑道上。
哎，这个我记得你的比喻。那谁也看不见谁。
很多时候，它表面的巨大黑子群所做出来的磁暴跟闪焰呢，都是发射到不同方向去的。
嗯哼，
只有偶尔转到面对地球的这些黑子，越接近极大期的时候，黑子越接近太阳赤道的。
是是是。
那有一些机会，这些黑子是它爆发的时候呢，是跟地球的方向附近这样子喷发过来。
嗯哼。
但是你想走了那么远的距离，如果太阳是个一公尺的大球，它的闪焰走了100公尺。
嗯，
那就好像你唱戏的耍的水袖一样，
嗯，
一边转着一边甩出来，那其实威力也会小了很多了。
是是，
但地球很可怜的是它更小，
嗯，
所以即使有一点点影响过来，
经不起，
地球还是会打个喷嚏的。
是。好，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是一个最新的消息，你知道的，太空科技和巧克力慕斯蛋糕有什么关系？
但是听着饿了吧？你下午茶吃了没有？
没这个习惯，我午饭还没吃，你不要激我。
就说这是其实很好玩啊，是 ESA 是欧洲太空总署的微重力研究的课题啊。
哎，
我觉得很好玩，是美国太空总署 NASA 跟欧洲的 ESA 啊，他们都会提出一些科学正统科学研究以外的东西来。那这次 ESA 说的，我们要看一看在无重力的状态底下，你在食品制作过程中产生的泡沫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大专生，你可以想到什么食物上会有泡沫？
我想到的有泡沫的都不是食物，我想想啊，那个咖啡不就是上头就有泡沫？
对对对对，卡布奇诺都有泡沫吧？
维也纳咖啡也有。
对，你不好说啤酒，我帮你说吧。
还没想起来，你看，中午大中午想啤酒干什么？啊，
对对对，
对吧？
那他是说，如果因为食物保存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啊，很多时候太空科技发展出来的技术啊，能够把它应用在地球表面的生活层面，
是，
就是我们其实不是说地球上发展出来的技术一定是要应用到太空上，而在太空环境里面学到的新的知识可以反过来改变人类的生活的，
这个好
条件的，
这个说得好，好，那么我们这个发泡跟太空科技有什么关系呢？
他说，欧洲人的调查啊，一般人家里面冰箱的食品，那无论是固体的或是液体的啊，他说有半数左右是泡沫状或者是乳状的。
啊哈，
那如果我们能够从太空科技学到怎么样制作更稳定的泡沫，那这些食品的保存期限就可以延长了。
哦，有意思。喂，我记得今年年初在我忘了是 Newsweek 还是在 Time 上面有一篇专文，据说从今年开始展望未来，食品保存科技会大幅跃升。也就是说，也可能一个吐司面包， 可以存放十年啊，或者是当然还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其他的这些个技术，当然包括干燥的技术或者是冷藏的技术，可是它主要的用意是应付粮荒，就是现在我们还在生产、
哦、
对，这个倒很有趣。不过等一下，我认为这条新闻还没有说完，不过我们要进路况和气象，稍后片刻我们再回来看看太空科技对于地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我爱的是酒吧，你的酒吧，张大春泡新闻，曾馆长在我们的线上。Hello，Hello，Hello。哎，刚才我们没说完那个完美的巧克力慕斯，得靠一部分科学和部分的艺术才能完成。可是好像 ESA 就是欧洲太空总署，总署，它有一个什么微重力研究的课题，是吧？
对，就是在微重力环境里面啊，发展了一些技术是可以回馈生活的。刚刚讲到的泡沫可以帮助食品的周期延长嘛？
嗯。
大正兄就说能够弄到个十年的吐司面包，
对，
我倒觉得那到那时候呢，恐怕重点不再是这个延长面包寿命的技术哈、
嗯，
而是怎么样改变人的心理状态去接受这个十年的吐司面包。
有小孩吃的面包年纪比他大，是吧？
哎，这听起来很麻烦的事儿哈。
嗯哼，
不过大正兄，另外一个我想说一下，既然提到了哈、
嗯，
我不知道以前提过了没有，就是。太空梭，美国的太空梭上也做过这些实验，目的是在改善我们生活里面的日常生活会用到的科技哈。
嗯哼，
有一个就是在太空中做燃烧的实验。
嗯，
我们常开玩笑说，太空里面太空梭万一停电，能不能点得着蜡烛？
是。
那这个蜡烛呢，其实是点不着的，因为它是蜡烛的烛焰是那种泪滴状的嘛。
嗯哼，
上面上方最热，是因为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不进来，它才能继续燃烧的。
是，
那在太空里面没有上下，所以它没有上升和下降这回事儿。
嗯哼，
那学生就傻住了，说到底怎么它弄那么燃烧？但太空梭里面就用喷射的方式喷射到密闭的箱子里面去，把油喷进去
啊，
然后加高温让那些油自己燃烧。
嗯哼，
其实结果就是每一个小油滴飘在那个桶子里面就自己。一圈火，周遭有一圈火
啊，哈，
像鬼火这样到处飘来飘去的。
是，
那他们这个功用主要是做完实验以后呢，是要把这个技术怎么样把燃烧完全的这个技术哈、啊，应用在我们现在的汽车工业里面。
嗯哼，
这样就可以减少更多的污染了。
意思就是说让那个油完全燃烧。
对对对对对对。
那它能够在汽车里头、或者汽车的引擎室里头制造出一个类似真空或者是低重力的环境，是这样吗？
很难，在地球上很难制造低重力的环境，但他们恐怕第一步先了解在微重力的环境里面怎么样让油燃烧完全，再想办法找一些类比的方式来做，怎么样做我还不知道。
啊哈，那么在这一类的太空科技还有哪一些例子？比如说好像雀巢食品公司也在玩一个我看不懂的，叫做利用抛物线飞机飞行，是吧？
啊，对，他其实雀巢就投入了一些经费了，蛮好玩的。
嗯，
雀巢就是想要食品的这个寿命能够延长啊，就跟太空总署合作。
嗯，
那太空总署呢，你要把你雀巢这个食品什么东西送到太空站上去是比较花钱的。
是，
所以在去太空之前，有另外一个模拟假太空的环境，就是 NASA 跟 ESA 他们都有一个飞机。
嗯，
那个飞机飞到高点往下俯冲的时候，会制造出一段时间的无重力来。
多长时间呢？
20秒左右吧。
嗯哼，然后呢？
Yeah, 一般我们小的时间距离短的话高度比较低的话是20秒。
是。
那他们是可以在零重力的环境之下啊太空火箭可以创造六分钟左右的无重力状态。
嗯，这6分钟他拿来做什么实验？
但是可以做很多实验啦，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泡沫，你真的让泡沫在那个无重力状态底下形成。
嗯，
然后看这个泡沫能够维持多久。这是一个。
嗯哼。
不过大春兄，我想我看时间好像有限，我想我能够跳到下一个哈，因为这跟太空也是有关系的。
哦，好。
对，就是有一个最近有趣的新闻是在太空里面线虫活得比人好。
线虫活啊、哦、如鱼得水是吧？
对对，我去以后的太空人是不是要叫线虫去当太空人啊？
嗯哼。
对，这个是我觉得很好玩，它的题目也有趣，它题目是在太空里面仍然如鱼得水般自在的虫虫。
是。
那大家都知道线虫是 家很喜欢拿来做遗传改遗传工程的东西，你可以调配调控它的基因以后，很快就看它下一代子代几个不断下去子代是怎么样改变的嘛。
是。
那有趣的是ESA，又是ESA。
嗯哼。欧洲太空总署。
对对，他的太空人叫叫 Andre Kuipers， Kuipers 有点像我们讲柯伊伯古伯啦。
嗯哼。
Andre Kuipers， 他在04年就登上了国际太空站。他那时候带了一些线虫上去。
嗯。
这线虫很好，叫秀丽隐杆线虫的特别的线虫哈。
嗯哼。
它的长度很小，只有一个 millimeter， 十分之一公分。
是。
但是呢带这些上去是看他到底能不能在太空也活得很好。
嗯。
但没有想到他发觉这些线虫在太空中活得很愉快，比人还舒服。
哦。
那仔细研究了以后呢，发现这个线虫的基因里面有七组基因在太空中是不活跃的，被关掉了。
嗯哼。
所以意思是说，这些线虫它自己在无重力状态底下会关掉了一些特定基因，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
嗯。
那有趣的是说，你关了这七组基因以后，线虫可以更活得比较健康，比较活泼。
嗯。
那人其实跟线虫啊，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人的基因跟线虫有 55% 是一样的。
是。
那如果我们也把人的相关的基因找出来把它关掉的话，那人或许就不会下来，也就六个月的飞行下来以后，根本连脚都站不稳了。
对，比如说肌肉微缩啦，或者是骨骼什么松流失了是吧，骨质疏松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科学家，这个太空人其实我觉得蛮伟大的，值得敬佩啊。
嗯。
他在7月1号呢，刚刚完成他第二次的国际太空站的任务。
是。
那他带着第二次带把线虫带上去。
嗯哼。
可是呢他自己也是跟线虫一样是科学家研究的对象。
哦。哦对。
你知道吗，
他挖了他自己一块肉。
对对对，上去任务之前他先挖了一块肉给科学家。
嗯。
那上去六个月以后下来正准备再取他第二块肉。
嗯哼，
这跟以前的什么
借之推啊，跟借之推很像啊。
哎，对对对，
是不是？那他是为什么要就是把这块肉是留在地球上还是带上去？
把先你要上去之前啊，譬如说大锤兄，你要勇猛出发之前啊，
是
现在也是要割块肉下来
啊，
然后在实验室研究一下这个肉里面的基因的状态啊什么的，
嗯、
健康情况
啊哈。
那你上去六个月以后，再下来以后再割块肉。
嗯哼，
做一下比较，看看你的肌肉呢，在这六个月里面无重力状态底下，是不是会有任何衰老或者是说不活跃的情况？
嗯哼，
然后比较一下，看人类是不是可以模拟线虫，把一些特定基因关掉，让你的肌肉仍然保持年轻活泼。
割两块是部位也要一样吗？因为我想到的是测不准原理，因为它如果不一样的部位，或者就是隔壁同一块肌肉上的两个，那也可能有很细微的差别。
嗯，对，如果是割的舌头的话，那活动特别剧烈的
是，疼啊疼啊。嗯，
对，
好，那这是一个有趣的啊，就以身试科学啊，这是很不容易的。另外，我们还有50秒钟，我还能讲什么？
我其实卡西尼号发现了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就是土卫六泰坦
啊。
您记不记得原来我们讲木卫二木星的第二个卫星欧罗巴是有地下海洋的？
对的，我们
现在连泰坦都有了。
哦，泰坦也底下也有地下海洋。
对，因为泰坦它的潮汐啊，受土星的潮汐的影响，如果它是固体，它就只会有1公尺的变形。
是。
现在发现它有10公尺的变形，
表示里面是液体。那它是甲烷还是水呢？
不知道，现在想的也可能是甲烷，也可能是水混在一起吧。
好的，我们下礼拜再跟馆长见面。
OK， 好，谢谢，谢谢，
谢谢，拜拜。